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敬拜，一起来赞美他，一起来领受他的祝福，这是极美的事情。让我们继续来到主的面前呢，我们要分享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。那么在我们开始讲神的话语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先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软弱，但是主，你从不丢弃软弱的人，你是来拯救寻找失丧的人，所以我们向你感恩。我们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，特别借着你的圣经真理来祝福我们，使我们越明白你的圣经，越晓得你的真理，就越认识你是怎样施恩给我们，我们就越有力量奔走天路。求主你加恩，求主你赐福，求主你带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，我们分享以利亚系列哈。那我们以利亚呢已经讲到尾声了，那么我们先一起呢把经文读一下，大家翻到列王记下，列王记下第二章。好，我们今天列王记下第二章，我们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好，列王记下第二章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，我们叫做门徒三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就是以利亚带着以利沙他走了三个地方，好，给我们很多的思考。我们先来读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八节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呢，大家读一节。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八节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。
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。
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
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。
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
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
于是二人一同前往，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，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，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。
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
好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看到这个是已经以利亚在地上侍奉的这个生涯的尾声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他在这个，我们看到他要，上帝要把他准备接走了。准备接走的时候，就像之前上帝给他吩咐的，就是他高了一个先知以利沙，要做他的门徒，要跟着他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他在升天之前发生的事情，就上帝讲了这个事情以后，那么以利亚跟以利沙讲了三次，是吧？说，哎，我要，上帝要招我走了，那我要先去伯特利，好，我要去伯特利，那你就留在这里吧。然后以利沙说，不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我也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所以他就跟着以利亚到了伯特利。到了伯特利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下一站又要往哪里去啊？又要去耶利哥，对不对？去耶利哥的时候，以利亚又跟他说，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，但是以利沙说，我不在这里等，我还是要紧紧的跟着你。所以又跟着以利亚到了哪里呢？到了耶利哥。然后到了耶利哥之后呢，又说下一站往哪里啊？约旦河。然后那么以利亚又跟他说，说，哎，你可以在这里等我，但是以利沙说，不，我要紧紧的跟着你。他又继续跟到约旦河。到了约旦河，我们看到以利亚呢就用他的衣服 打那个约旦河的水，一打约旦河水就分开，两个人就从河中间走干地而过。那我们看到后面我们知道就发生什么事情呢，就是上帝就把以利亚用火车火马接走了，对吧？然后以利沙呢就跟上帝的有一个祷告，跟以利亚的有一个祈求，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然后上帝就听了他这个祷告，以利亚的衣服他就接到，然后他也后来用衣服打开约旦河走回去，以利沙就开始接续以利亚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一看，就是因为这段信息虽然故事不长，但其实信息量很大，我们呢就主要是从门徒做门徒这个角度去讲，从做门徒这个角度去讲。其实你去看旧约圣经，在旧约圣经当中，以利沙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做门徒这方面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是吧？没有一个门徒像以利沙这样子跟他的老师跟得这么紧，一直跟一直跟，对吧？一直跟到最后，然后他也接续了以利亚的工作，而且真的像他祷告祈求的那样子，他后来做的工作比以利亚大一倍。就以利亚曾经让人复活，他也让人复活，以利亚曾经行过怎样的神迹，他加倍的行神迹，然后他也继续的就培训了很多的先知门徒。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真的要去思想，我们要在这一章当中去思想说，那以利沙他为什么是这样子。而且呢，我们也知道上帝做事情会不会做无目的无意义的事情，不会。所以上帝在这里又记在圣经上面，又差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呢走这三站，对吧？你会看到伯特利，然后耶利哥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，约旦河。他走这三站一定是有意义的，一定是有意涵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集中在这三站，我们来看看伯特利，我们来看一看耶利哥，我们来看看约旦河，他对我们都有哪些的提醒，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。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伯特利。那么我们看伯特利，伯特利这个地方为什么突出呢？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，大家往前翻，翻到创世纪第28章，大家翻到创世纪第28章。好，我们不能全部读，但是我们读其中的一些经文。好，创世纪28章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个，我们说伯特利这个地方它是特殊的，那么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。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，好，创世纪第28章，创世纪28章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28章当中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呢使这个我们说伯特利这个地方变得不一样。我们也读一下这段经文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创世纪28章，我们从第十节，好，我们读到第十九节，好，第十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。创世纪28章十到十九节，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往向哈兰走去，
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约旦河过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再在那里躺卧睡了。
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
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
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
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正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
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
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。”
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好，我们看到那个括号里面的字说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啊？神殿的意思。所以你就知道伯特利是怎么来的，这个地方本来原来叫路斯，但是呢雅各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，以色列人的先祖，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离开他的爸爸妈妈，他独自一个人去 走向未知的生活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亲近神那首诗歌，就是他用石头做枕头睡在那里，然后睡在那里怎么样子呢？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有一个天梯，对吧？然后耶和华在天梯上面跟他说话，上帝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，然后上帝宣告什么？上帝跟雅各宣告什么？宣告我是耶和华，宣告祝福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上帝就跟雅各宣告祝福，说我怎么使你得福？我要使你扩展，你和你的后裔都要得福，你们还要使万民都要得福。所以雅各行了以后说，哇，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，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就立了他睡觉的时候枕的那个石头，立在那里浇油在上面，说这个地方要改名，改名叫伯特利，因为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先看伯特利，伯特利这一站，我们看到以利亚带着以利沙走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很清楚很清楚的要向我们去显明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做主的门徒要怎么样子呢？我们说要与主相遇，与主相交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，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上帝在天梯上面是不是一上来给雅各施加很多的压力？是不是给雅各很多的要求？没有，上帝在天梯上说什么？说的尽都是祝福，阿们吧。是把他应许给亚伯拉罕，是把他应许给以撒的祝福再次重申，说这些祝福我都给你了。你我当初怎么样应许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多的像海边的沙一样，这里面也说像尘沙一样多，对不对？我应许亚伯拉罕怎么样使万国得福，我也应许你是如此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当我们与上帝相遇，当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得上帝极美的祝福，极大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就要常常与上帝相遇，常常与上帝相交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经常去遇见上帝，你遇见上帝不是说上帝来击杀你，不是上帝要把一个重担加给你，恰恰相反，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主耶稣说过，说凡劳苦干什么？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子啊？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怎么样？得安息。你看到吗？这就是主应许的。主说，如果你觉得生活压力大，你来找我。你会看到雅各那个时候压力大不大呢？压力很大。雅各原来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，那么他是过一个忧郁的生活，现在呢他要离开爸爸妈妈，自己独自去创业，而且呢他还不知道前路如何，对不对？去到旷野的地方，一个人枕在石头上，你知道多么孤单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上帝来遇见他，上帝来应许说，我给你大福，你也不要以为你会孤独终老，因为上帝说的什么？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一样啊？像尘沙那么多，数不过来的，是吧？所以当我们与上帝相遇的时候，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是给我们祝福，他是给我们加力量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希望我们的基督徒一定需要去知道一点，你要做主的门徒，有一样功夫是少不了的。什么功夫呢？灵修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日的灵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日的灵修是不是仅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？说别人讲圣经的时候，至少我知道是哪一章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但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读经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认识上帝。阿们吧。我们祷告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？说祷告是个宗教仪式吧。所以既然是基督徒，就应该祷告呗。是这样子的吗？不，祷告是与上帝交通。所以你知道一个，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说一个正确的祷告方式和错误的祷告方式区别在哪里？错误的祷告方式是前面读上帝的话，读完了以后我祷告的时候跟上帝的话没关系。正确的方式是什么？正确的方式，我读了上帝的话，我就照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应许去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我向上帝去祈求，祈求了以后我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看他会怎么回应我，然后我去留心我的生活。这样子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不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啊，弟兄姊妹？就我们举个例子，假设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坐在那里喝茶，你的朋友在那里跟你讲说啊，最近啊我们家的孩子啊什么什么，讲完了，然后你的朋友话说完了以后，你就开始跟他讲，哎，你知道吗，最近有部电影很好看的哈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 然后你讲完最近电影好看了，你的朋友又回来说我老婆呢最近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你听他说完了以后，你又跟他讲，你说你知道吗，在那个大理风景很好的，请问这个交流怎么样？这个不叫交流，对吧？因为他说他的，你说你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祷告要像雅各在这里一样，对吧？上帝应许说我给祝福给你，所以雅各怎么回应呢？雅各就把一个他整的石头立为柱子，浇了油在上面，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，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这个地方要改名叫伯特利，我要照着上帝给我的祝福。他就跟上帝有回应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知道一点，我们基督徒跟上帝的相交其实是美的不得了，是一个双向的相交。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习惯，你的祷告就开始不一样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喜欢祷告？因为他的祷告都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，上帝的经文在这儿，我的祷告在那儿，然后两者之间没关系。所以这样子的祷告闷不闷呢？肯定闷，肯定无聊。但是我抓住上帝的话语去祷告，我祷告完了以后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去看上帝怎么应许我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我说我跟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我希望我做一个传福音的勇士，这个祷告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做传福音的勇士呢？我就开始看环境，我就开始看，不，你就回到圣经当中，上帝怎么说，上帝怎么应许。哎呀，我就想起来，这个时候圣灵，其实不是你突然想来，是圣灵感动你，你就突然想来马太福音28章，是吧？福音大使命，主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我知道这是上帝回应我，我一定能做一个福音勇士，阿们吧。啊，我跟上帝求，求上帝祝福我的孩子，让我的孩子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智慧。这个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我又开始看我的孩子健康不健康，智慧不智慧。你当然要看，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，你要看圣经，圣经上面上帝怎么应许呢？上帝说义人的后裔怎么样子啊，也是蒙福的。上帝在圣经当中说你们要怎么教育孩子啊，不要惹孩子的气，你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。哦，我抓住这些经文，我就知道怎么让我的孩子更有智慧更健康，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的祷告，你跟上帝的相交，它是活的，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像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上帝一样。所以很多人很羡慕说，哇，哎，我们新约其实没有旧约那么幸福了。旧约的时候你看他们动不动上帝就显现，我们呢，我都信主20年了，上帝也没有扑通一下突然在我面前出现，也没有在我梦里面突然搞个闪电。哎呀，好，不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比他们那时候更幸福。为什么？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圣经，我们有圣经，我们有全本的圣经，你随时都可以打开，阿们吧。雅各的伯特利经历了多少次啊？雅各这个人伯特利经历了多少次啊？就一次。圣经呢，你可以一天看几次啊？你可以看 N 次都可以，阿们吧。每一次你打开圣经，上帝都向你说话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你要做主的门徒，你会看到主吩咐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先要去到伯特利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与神相交，你要与神相交。如果大家去看最近的新闻，最近新闻讲我们国内好像有一个人，他花了几千万然后拍卖买了跟那个巴菲特这个吃午餐的时间，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新闻，是吧？巴菲特都是这样子的，我午餐时间我拍卖的，谁价高者得，是吧？花了几千万可能跟巴菲特能做一个中午2个小时，我估计顶笼了，因为他也是老人家，你跟他做4个小时估计腰都受不了了，对吧？好了，他为什么花几千万跟巴菲特见面？巴菲特聪明不聪明？聪明的，对吧？就从他的投资界来讲，对吧？然后人跟巴菲特见面他一定有所得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巴菲特聪明，上帝聪明？上帝聪明。你每天可以跟上帝交谈，请问你要不要善用这样的机会？上帝有没有说拿1000万过来啊？你每天要打开我圣经，打开之前先拿1000万出来，有没有这样搞啊？没有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笨的，我真的是要说很笨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，哇，巴菲特，哦，比尔盖茨，哦，现在亚马逊那个贝索斯，哦，还有马斯克，哇，这些人好厉害的，我要抓紧时间，我要规划一下，把他们的书都好好读一读，把他们传记都好好读。我一规划，我发现没时间呢。哎呀，每天时间好紧张啊，这些人太伟大了，我一定要读一读。你知道比他们伟大的人是谁吗？耶稣。你知道比他们伟大，比他们更适合做我们教练，更聪明更智慧，每天都能教我们的是谁吗？是我们的上帝，是圣灵。他用什么方式教我们？圣经。 你就知道为什么西方世界那些特别受圣经影响，特别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些国家，在文明程度上到后来几百年时间就大大超越我们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比我们厉害的多的教练在指导多少人呢？是不是只指导他们的国王？是不是只指导他们的总统？不，指导他们所有那些信耶稣的人。你就知道那个差距有多大。如果你想，如果一个企业家天天跟巴菲特坐在一起谈我的企业该怎么搞，他的企业很难失败的，同意吧？那么我们要天天跟谁谈呢？跟上帝谈。你明白吗？这是你最好的资源，这是你最大的帮助，上帝是最智慧的，所以你每天可以跟上帝相交，你居然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重担，这就是愚昧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愚昧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说，哎呀，我一想起读经我就哎呀，觉得又给我增加一个压力，一想起祷告，哎呀，又给我增加一个任务，你搞错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去开车的时候，你的车上要不要有发动机啊？有没有油箱啊？你有没有见过有人说，我的车太沉了，把油箱拆了，发动机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我再问你，这个就是愚昧人了。阿们吧。你知道吗？你信这位上帝，这位上帝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，他在伯特利遇见雅各的时候，他给雅各多大的激励，是不是？雅各孤身一人，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路程是怎么样。我原来规划好的，我有一个规划，我要这样这样去做，没想到出现了横生意外，我的规划做不成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帝来说，我祝福你，我给你的祝福不改变，你来跟我商量。其实我们人生之中遇见的变化多不多，弟兄姊妹？非常多。谁是你最好的顾问？谁是你最好的心理治疗师？谁是你最好的教练？如果你的孩子每天有一个优秀教师，每天都指导他一下，你有没有信心你的孩子做优秀学生啊？会。我跟你讲，谁是最好的教师？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每天与上帝相交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才说，你跟上帝相交不是给你加了一个重担，而是给你加了一个驱动。你跟上帝相交不是给你加了一个捆绑，而是增加你的祝福。你就明白，有些弟兄姊妹看起来没有那么聪明，但是他就学会一样东西。所以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，他就学会我每天要读圣经。你看你读懂吗？他只要每天在读这个圣经，给他的祝福就很大。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突然蹦出一些非常有人生哲理的话，是比那些哲学家讲的还要好的。阿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在教他，有全世界最好的哲学家在教他人生哲学。谁呀？我们的主。你看到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在灵修祷告这方面你要抓上，一定要抓上。你如果盼望像以利沙这样的有能力，你一定在这方面你要过伯特利，你要常常在伯特利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有很多的方法，但是他的方法不是灵修祷告的方法，他学了很多的，比如说学领导力，学教练术，学什么，我不反对这些，我一点都不反对，这些是有好处，包括你学管理学，但是这些东西你仅仅靠这些东西做一般事物是 OK 的，但是属灵的事物不够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压力比我们日常事物要大得多，唯有靠这么强有力的东西才能支撑你，才能带领你，让你去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鼓励大家，我说你们要一定要去养成习惯，不在乎每天你读多少圣经，你每天要读圣经，不在乎你每天要祷告多长时间，你每天一定要祷告。当然你能够多一点更好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不是鼓励说，哦，你在那正烧着米粥呢，然后在那祷告，哗，锅都糊了，说，然后丈夫说，怎么把饭烧糊了，我祷告了你没看到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你当然要抓住你的时机合适，但是你千万不要，我们基督徒最笨的一个事情就是，我今天太忙，我把灵修祷告砍掉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觉得这个车太重，把发动机给拿掉，把油缸给砍掉，这是愚昧的。因为最能给你力量，最能驱动你生活的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你要去学会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截然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去思想的时候，你去在基督里面遇见上帝。那个天梯预表的是谁？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？弟兄姊妹，一位。是谁啊？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你通过耶稣去祷告，你透过耶稣去读经，这个时候你就不断的有领受， 不断的有得着，而且正是因为有基督，所以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？祝福我享。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，雅各有没有做错事，弟兄姊妹？雅各这次为什么跑到旷野里去？其实他骗了他爸爸，对不对？他骗了他爸爸，但是上帝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没责备雅各？上帝是不是，哎呀，雅各已经很灰心了，很软弱了，咱就别责备他了。仅仅因为这个吗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觉得上帝有点优柔寡断，有点不公平。上帝为什么不责备雅各？因为雅各一切的罪谁担当啊？耶稣担当。所以只要有了耶稣，咒诅他受，祝福我享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再说回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喜欢灵修，不喜欢祷告？因为他的灵修，他的祷告跟耶稣没关系，他没天梯的，他没天梯的。甚至他在读经的时候很多的控告，很多的自我责备。所以人控告自我责备的多了，请问人喜欢吗？你会不会很喜欢说，哎呀，今天又有个人把我臭骂了一顿，骂得我爽得不得了，哎，今天被他骂了以后整个神清气爽啊，舒服舒服，明天还要让他骂，会有这样的人吗？是精神不正常才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不会的，你明白吗？当我们去读上帝的圣经却没有天梯的时候，你没有这个天梯，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时候，你看到上帝的话语都是刺你的。但是你有了基督，你就会像雅各在伯特利一样，我看见上帝的祝福，我看见我的罪，但是每当我看见我的罪，我就同时看见谁？我就看见了赦罪的耶稣。阿们吧，这个时候我就得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你要去看伯特利的天梯，你要跟上帝相交，你要每天最忙的时候特别需要祷告，最忙的时候特别需要读经，你要把这些，把这个人的这种习惯改过来。真的，我讲到这里，我稍微再插多讲一句。我就早晨我骑电动车过的时候，有时候过一些路口，你会看到那些路口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，按我们人的习惯呢，复杂的地方你想快点过去还是慢点过去？按我们一般的习惯，你看到那些复杂的地方，你是想赶紧从这个地方过去，对吧？你是受过训练的人才会知道说，越复杂的地方越要慢慢过。阿们吧。这个就叫做习惯的改变。我们也是，我们需要习惯的改变。我们基督徒原来的习惯，因为特别我们刚信主没多久，或者没有人跟我们去强调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带孩子上学，还有工作里面的事，还要回电邮，回这个微信，哇，这些都是很匆忙的，这些都是很紧急的，赶紧做赶紧做，然后这些都做完了，我读经祷告没时间了。不，你要改这个习惯。越忙的时候越需要静下来去跟主去祷告，越需要去读经去亲近主得力量，然后我才知道怎么做。阿们吧。所以真正成功人士都有这个习惯。越忙的时候，我就讲我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HR， 就是我们的那个人事的那个总监，他就有个习惯，他很早就来公司，来了公司以后他有一个小时是进了他的办公室，关上办公室的门，拉下窗帘，然后那一个小时任何电话不接，任何人不见，然后他然后再出来，哇，很多东西人事安排他就很厉害。因为他就是只是他不见他不是基督徒，但他养成一个习惯，我要安静。我们比他更厉害，你明白吗？我安静在谁面前？他是安静在他的领导力，他的教练术面前。我们是安静在谁面前？安静在上帝面前。他是在跟他的那些管理学的大师在交流，用那一个小时，我是在用这个时间跟我的上帝在交流，我的上帝教我的方法更好。阿们吧。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伯特利，你要做一个卓越的门徒，你要有伯特利。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耶利哥。耶利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特别突出呢？我们也来读一下圣经好不好？大家翻到那个约书亚记，好，旧约的约书亚记，耶利哥，好，约书亚记第五章，好，约书亚记第五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。约书亚记第五章，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从十三节，好，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读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吧，我们不把它全读了，我们只是读一下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到六章的第七节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
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 帅。
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：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
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
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
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
你们的一切军兵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就要这样行。
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。
他们吹的角声颇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
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又对百姓说：你们前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好，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出了旷野进入迦南地打的第一仗。这个城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？这个城是个小城还是大城啊？大城，城墙很宽很厚很高。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说，那个妓女拉合他们家的房子在城墙上，你就知道那个城墙有多厚。城墙一米能不能盖房子，弟兄姊妹？两米呢？两米也盖不了房子，起码十米以上，同意吧？房子在上面，你就知道。所以他那个城墙是很厚，所以耶利哥的人也很自信，说你们以色列人来了是吧，我只要关上城门，你们死定了，你们打不进来。结果呢约书亚也为这个事情发愁，对不对？他正在绕着耶利哥城走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上帝，对吧？这个人拔刀而立，约书亚很自然地问说：你帮我的还是帮他们的？因为他意识到说，这个人才是决定性的。这个人如果帮耶利哥的人，我们基本上没戏，这个人若帮我们，他就不同。没想到上帝的使者这时候怎么说呢？他说：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帮你的，也不是帮他们，我来做元帅。然后上帝吩咐他们怎么把耶利哥城打下来。上帝有没有说：哎，我告诉你们怎么坐工程车，我告诉你们怎么去搞一个特洛伊木马？上帝是不是这样做？不，上帝说：你们祷告，你们围着耶利哥城围七天吹角，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七次，然后突然吹角，城墙就垮塌，耶利哥城就是这样被打下来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要去看一看耶利哥城，我们去看看耶利哥城它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什么。我们说耶利哥城它给我们带来的启迪，我说是恩典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叫恩典的得胜？以色列人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把耶利哥城打下来的？完全不是。所以当他们遇见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们一个吩咐，说你们不要自己带。上帝是不是嫌弃约书亚？约书亚是谁高立的，弟兄姊妹？上帝高立的，对吧？所以上帝说：我来做元帅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交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做基督的门徒，你必须学会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全交给主，靠恩得胜。我很多事情，越是重大的事情，越是艰难的事情，越是有挑战的事情，我越需要什么？我越需要交托给主。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压力来自于哪里？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，但是依然压力很大，甚至压到心里几乎要崩溃，是因为我没有学会交托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帝说：我不是来帮你的，我也不是来帮他们的，我是来做元帅的，你来跟我。上帝做元帅稳妥，还是约书亚做元帅稳妥？上帝。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，虽然现在大家这样去说，我希望你仔细去想，你的日常生活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的？上帝做元帅好，还是你做元帅好？我们很多人，哎呀，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又没说话，我得做事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我做好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还是自己做元帅，对吧？我自己做元帅多快啊！前一秒一个主意，下一秒就实行啦，对不对？上帝做元帅多麻烦呢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学会交托给主，才能打胜仗。像耶利哥这样的大城，如果是你自己打，你一定是死定了，你一定是胜不了的。阿们吧，你知道吗？你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上面，你作为基督徒之所以还会失败，就是因为你的元帅是你自己。 当我想把这个事情交要做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荣耀主的，这件事情是好的，这个时候我必须学会一个功课，我交给主，主啊，你来率领，你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。当我向你祷告，你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或者你对我的回应不是我所期望的，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你的安排比我的预期要好还是要坏？比我的预期还要好得多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基督徒就可以做到像圣经里面讲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凡事喜乐，遇见什么事情都能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祷告上帝，如果成就了，我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我祷告上帝没照我求的去做，因为上帝要做的超过我所求所想，所以我还是开心。你明白吗？我知道有些事情似乎在往后退，但是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就像拉弓射箭一样。我问弟兄姊妹，射箭的时候弓往前拉往后拉呀？往后拉。所以有些事情看来他在倒退，我知道上帝在拉弓，他要把箭往前射。阿们吧。所以我看很多的事情，包括这个国家的前途，这个世界的前途，我都这样去看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你要学会全然交托给主。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要看到我们是靠恩典去得胜，我们是靠恩典得胜，没有比耶利哥城这个地方这件事情更好的显明恩典的大能。阿们吧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以色列死了多少人？有没有先锋队冲上去？有没有搞什么东西？全部没搞，就是围着耶利哥城，抬着上帝的约柜祷告围绕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抬着约柜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是不是天马行空的祷告？不是，是在哪里？在神的话语里祷告。阿们吧。而且约柜在前面，在后面啊，在前面。你要让神的话语引导你的祷告。但是你在这场征战当中的得胜，全然是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像以利亚，一个人要能像以利沙这样子去得胜，做一个卓越的门徒，他必须学会恩典的功课。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在恩典上面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昨天我看我发了一篇文章，我也很感慨，那个文章写的不错，就是这个一个学过哲学的一个弟兄写的文章，他说我真的很生气，我很愤怒。他就讲了一个例子，讲什么例子？就是如果你们有看过，就是韩国有一个电影也挺出名的，叫《密阳》啊，《密阳》就讲的一些那个一个母亲很悲惨，所以她的女儿被人杀了，被那个杀人犯杀了，然后这个母亲很痛苦，他就要信耶稣，他信耶稣，因为要安慰他，他就学习去宽恕，学习去宽恕。后来他觉得他能突破了，他决定去监狱探访这个杀人犯，表达自己的宽恕。没想到去到监狱里面，那个杀人犯说什么呢？那个杀人犯说：“感谢上帝，我在监狱里面有人传福音给我，我也信了耶稣了。”你知道那个母亲怎么样吗？那个母亲崩溃了，那个母亲非常生气。我学会宽恕，这是好的。但是这么坏的一个人居然上帝也救了他，我很怒，我非常生气。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人，我们为什么这样子？我们对，其实你仔细去思想，这种怒气是朝什么发的呢？是朝上帝发的。是朝什么呢？朝恩典发的。就是我上帝居然施恩，其实主耶稣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主耶稣其实这个怒气不单是这个妈妈，你看到主耶稣福音书里面，他传福音给税吏，传福音给妓女，传福音给那些糟糕的罪人的时候，法利赛人什么态度？法利赛人有没有鼓掌啊？说太好了，神的救恩临到了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得救，太好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法利赛人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然后经常挑衅主耶稣的门徒，你们老师怎么跟税吏在一起？你们老师自己跑到撒该家去吃饭去了，你这个是不可接受的。然后到后来到了什么地步？耶稣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？耶稣有没有做任何伤害人的事情？耶稣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？都没有。但法利赛人下一个决心要杀死耶稣，你看到了吗？就恨到这个地步。我说在很多基督徒身上我们也看到这种对恩典的仇恨，真的。你一讲恩典就不要讲那么多恩典，讲了恩典太多就滥恩犯罪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很荒唐，你遇到一个基督徒说我立志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，大家就鼓掌，哇，太好了，你看这个弟兄终于被主感动，决定不撒谎，决定不犯罪了。但是我们讲恩典的时候，哎呀，小心啊，恩典会滥恩犯罪。我问你，人的意志强还是恩典强啊？上帝的恩典大还是人的意志大呀？在罪面前，是人的意志能胜过罪，还是上帝的恩典能胜过罪啊？ 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讲啊，不要讲那么多恩典，梁牧师讲道还是挺好，就是有一点不好，老是讲恩典会导致来人犯罪的。我说荒唐，你以为人的意志能抵挡的罪吗？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们胜过罪，明白吧弟兄姊妹？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些人为什么抵挡恩典，弟兄姊妹你知道恩典的对手是什么吗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恩典的对手应该是魔鬼吧，我说不，恩典的对手是自我。你越高举恩典，你就越觉你的自我越受不了，因为人要举自己啊，人要我要有功劳啊，所以越是骄傲的人越抗拒恩典，同意不同意？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我很愿意帮你，我们家煮了饺子我就端一盘给你吃，我们家做了什么菜我可以邀请你来，但是你要给我的时候他很别扭，他觉得因为我的角色一直是施予者的角色，怎么我变成受你的恩了呢？你没发现这就是人的问题，你学会受恩才叫正常的人，会施舍这才叫正常的人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去想这些的时候，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耶利哥城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让它垮掉，人的意志行不行啊？不行的。所以你去看有些电影，我们有时候看的也很感动，但是包括好莱坞的也好，我们中国的也好，经常要歌颂人的意志，对吧？经常讲哇，这个人多么努力多么用心，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，我们就看得热泪盈眶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耶利哥城是人的努力做不到的，人搞不垮的。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那种真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我们才会有那种特别大的感恩。阿们吧，感谢主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得胜，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得胜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，大家来去再去思想这个问题。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我们通用和合本173页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？保罗在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他说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哪里？他有没有说罪必不能做你们主，因为你们立了志不向罪妥协？他有没有这样说？因为保罗很清楚，人的立志在罪面前，人的意志在罪面前从来是个手下败将，人的意志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在罪面前人的意志是没用的。你看到多少人立志说啊，我要戒烟，然后过了20天又吸起来了，是吧？你说啊，我要对我老婆好一点，但是老婆做一顿饭没做好，他就气得像蛤蟆一样咕咕咕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看到吗？人的意志在罪面前根本无能为力，就像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面前一样，能够使耶利哥城垮塌的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你越明白恩典的真理，你整个人就不一样，你越明白恩典的真理，你整个人就越有信心。真的弟兄姊妹，你去思想，你去看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恩典从哪里来呀？从耶稣来的。我们读一下经文，可能大家我们之前讲过，但大家可能有一点点忘记了。约翰福音，好，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我们之前讲过恩上加恩系列，我们来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，十六十七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讲这读这个经文呢？这个经文说恩典从哪里来？耶稣基督来。恩典是不是从我们的好行为来？恩典是不是从我们的立志来？恩典是不是从我们的努力来？不，从耶稣基督来。所以恩典的根基和源头都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领受恩典它是不动摇的。为什么不动摇？因为耶稣基督永不改变。阿们吧。你就知道恩典为什么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人的意志这么软弱呢？因为人的意志很容易改变，对吧？ 今天我下了一个决心，晚上11点一定要睡，明天12点半才睡，对吧？这就是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志是很容易被动摇的。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么爱的？罗马书第八章讲说，刀剑饥饿患难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基督对我们的爱，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。所以恩典的根基是耶稣基督。请问基督更稳定还是我更稳定？谁更可靠？耶稣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一个学会靠恩典的人，耶利哥城他能打下来，他会不断的经历说，我把耶利哥城打下来，原来看来这个事情办不成的，原来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跟我丈夫多年有问题，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能搞定，我能改变。阿们吧。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投降？因为我不靠恩典。耶利哥城这么大，我们又没有投石机，我们又没有火球，我们又没有现在的火炮，我怎么打进去？我打不进去，我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所以我就投降。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在讲，我们有些，我说那些内里骄傲的人很讨厌讲恩典，他一讲恩典他说赖恩犯罪，讲恩典容易赖恩犯罪。我跟你讲，不讲恩典的人才容易在罪面前妥协。为什么这样去讲？那些人说不，我一定不犯罪，你就看见了他立志那一下，其实他能胜过罪吗？胜不过。然后一个人气势汹汹，以为自己要得胜，结果上来被人两巴打倒了，他什么反应啊？他以后就灰心沮丧，他根本没信心去打了。阿们吧。你明白吗？当一个人认识了恩典，知道上帝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所以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。一个人越认识恩典，他越不容易向罪妥协。阿们吧。我再讲一遍，一个人越认识恩典，他越不容易向罪妥协。你知道吗？就像一个地痞流氓来欺负你，如果我原来我什么都没有，他来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就赶紧怎么样子？我赶紧跑啊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学过跆拳道，我现在身上还带着一把 AK-47 冲锋枪，是吧？这个流氓来了要想欺负我的时候，我把枪拿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想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时候你会退吗？你会退吗？你要把他吓跑。阿们吧。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怕魔鬼？因为在恩典的认识上面还很脆弱，看不见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哇，魔鬼好狡猾，好凶残。魔鬼有多少年残害人的经验啊，弟兄姊妹？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了。所以我才有多少年经验呢？我才30-40岁，而且20多岁30岁才信耶稣，信了耶稣以后又不好好读圣经，所以我觉得我对魔鬼没什么胜算的。所以那我见魔鬼怎么办？一个逃，一个就投降了。你明白吗？对罪其实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越不明白恩典的人其实越容易向罪妥协，然后这些人经常在罪面前失败，然后对着那些讲恩典的人他反而不习惯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就讲了，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约书亚，对不对？约书亚在他进入迦南地之前还做过一个很风光的事，但差点死掉，就是他跟另外11个探子他然后去探迦南地，探完迦南地以后他和迦勒回来了，然后那10个人也回来了，那然后大家都一开始说的话都一样，迦南地啊很漂亮，不错，流奶与蜜之地，葡萄又大，东西又好。但是那10个人就说了，但是亚纳人又高又大，我们打不赢的，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儿就想我们死，哇，就哭。你知道圣经上面记载不是只是这10个人哭，全以色列人一起哭，你知道那多么壮观吗？几百万人一起哭是什么场面？你们去什么影星演唱会也没见过，对吧？然后约书亚和迦勒怎么样子呢？约书亚迦勒看见恩典啊，约书亚迦勒说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因比他们的早就跑了，我们有上帝，我们有耶和华，那个地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进去得吧。然后那些人怎么做？那些人有没有说，哇，约书亚迦勒你们讲的太好了，一下把我们的心打开了，我们去吧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些人要拿石头把他们两个人砸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上帝突然干预，他们两个才没死于非命。几百万人拿石头是什么概念啊，弟兄姊妹？你有没有见过几百万人拿着石头准备砸你啊？你知道那个多吓人，别说几百万人，几十个人拿着石头要砸你。但是这几百万人是认识恩典还是不认识恩典的？不认识恩典。你就做好预备，你如果要做以利亚，你如果要做以利沙，你就得去面对这些不认识恩典的人想用石头砸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自高，因为他的自大，因为他想要的是我，他要自我做王，你明白吗？ 他不想要上帝把这个城打呢，最好是我啊，我如果做了钢铁侠就好了，哈一下然后城墙就垮了，我就开心了，我就把我自己举起来。所以路德在马丁路德在他的神学书籍里面他就讲，他说有两条路，其实有两类神学家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两类神学家其中一个，要么就是荣耀神学家，要么就是十架神学家。十架神学家就是要高举基督的，荣耀神学家其实之间的对人越荣耀神学家就是要高举自己的，你明白吗？高举自己的人一定抗拒恩典，但是你要做基督的门徒，你要常常能够打胜，你就必须记得耶利哥城是怎么胜的。如若不然的话，你听他们去讲啊，不要老是讲恩典，讲恩典会滥恩犯罪。我说讲个人意志吧，讲个人意志就不滥恩犯罪了吗？讲个人意志，这个罪的手下败将，你整天盯着那个手下败将听他跟你讲建议，你有没有这样做过？你知道吗？你找一个整天打败仗的人来教你怎么打仗，请问你想干什么？你整天找一个整天打败仗的一个将军来教你打仗，请问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得胜还是想失败啊？你不就是学怎么败吗？对吧？谁能得胜？靠着我们的主，阿们吧，靠着耶稣基督。你们为什么罪不能做你们的王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什么？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恩典在圣经当中重要的不得了，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做成人以为不能做成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接受恩典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恩典。魔鬼的诡计也在于此，魔鬼让基督徒去痛恨恩典，就像让我们明明有一把剑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披荆斩棘，能够到处得胜的，然后他让你恨这把剑，让你把这把剑揣在剑鞘里，说不要拿这把剑，拿这把剑对你不好啊，你应该更多自己努力。你搞错了，你搞错了，你更多的就是靠恩典。你去看耶利哥城怎么样一个一个在你面前去垮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，所以我再强调，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多讲恩典不会导致滥恩犯罪，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才更多的向罪去得胜。谁更容易向罪去投降？是不认识恩典的人。谁更容易在引诱面前跌倒？是不认识恩典的人。你越知道上帝恩典浩大无边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恩典是从谁那里来的呀？耶稣那里来的。耶稣改变吗？不改变。耶稣丰盛不丰盛啊？丰盛。我们在他里面是恩上加恩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都领受了。所以我越认识这个恩典有多么强大，我就像一个人，我有了 AK47， 我就像一个有了核弹，我就像一个有了强大武器的人，当试探引诱来到的时候，魔鬼你不用想能赢我，罪你不用想能赢我，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什么之下？乃在恩典之下。我有这么强大的东西。你看到一个人，如果我不是就讲一般的例子来讲，如果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富有，他容不容易去偷东西？他不容易，我拿钱出来买就好了，我买的比这个东西还好，他就容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在那些试探引诱面前他就站得更稳。阿们吧，这就是恩典。没有恩典的人容不容易犯罪啊？其实容易。比如说一个人很穷饿肚子，然后他去经过一个面包店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有一个试探想去偷一个面包来吃，同意吧？甚至有些人因为他很穷，所以他坐公交车的时候他就很想说，哎呀，如果能把我这两块钱省下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丰盛的恩典，他要不要这样子啊？不要的。你明白吗？所以越明白恩典越能够得胜。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意志来相比，哪一个更脆弱？人的意志。所以那些高举人的意志高举人的努力的那些，对不起，这些人只要信了耶稣都是主的儿女，但是这些人不可能做以利亚，也不可能做伊丽莎，因为他们永远打不下耶利哥，他只能在他的小圈子里转。然后他们的所谓的敬虔是很多时候是论断别人。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喜欢论断别人啊？那个不行啊，讲恩典讲太多了啊，那个牧师不对。我有时候想想我都觉得很可笑。我觉得怎么很可笑？你会发现，你有做过牧师吗？你有没有做过传道人呢？你这些都没做过，然后呢，你好像似乎比牧师还有经验，要去指导，很奇怪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， 我们要平衡一下啊，我们要平衡一下。我说对不起，如果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前面要平衡一下的话，他们就死翘翘。阿们吧。他们如果不是全然靠上帝的恩典，他说不行，光靠上帝恩典不太够，我们还是派一些人去打一下怎么样子啊，这仗就完了。所以那些搞平衡的人是自以为聪明。所以上帝讲的是不错的，在圣经上面屡次从旧约到新约都讲过这样的话，说神赐恩给什么人？谦卑的人。阻挡什么人呢？骄傲的人。骄傲的人就想举自己，所以你想举自己，你就会发现困难重重，拦阻重重，包括我们的婚姻关系，包括我们的工作上面遇见的挑战。你知道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，但我们为什么不能迎刃而解？因为我不肯放弃我的方法，我不肯放弃我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让上帝来做这个事情。我若交给上帝，就像耶利哥城一样，我的一些问题，婚姻家庭的问题已经积蓄了10年了20年了，但是这个城墙再高再大，我交给上帝绕城7日，它可以怎么样？它可以垮下来。而且你会学习一个新的方法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耶利哥。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约旦河。约旦河是怎么样子呢？我们看到这里面也是跟约书亚他们有关的，好，也是跟约书亚他们有关的。我们也一起把这个经文好再读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是在约书亚记，好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我们读一小段就好了。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三章，从第14节，我们读到第17节，好吧？约书亚记第三章14到17节，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百姓离开帐篷，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。
他们到约旦河，脚离入水。
那来约旦河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站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那我们看，其实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也给我们很多的启迪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只讲其中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点的时候，我说约旦河它告诉我们是什么？突破不可能。按一般人的观念来讲，约旦河怎么过？你没有船能不能过？过不了的。那么按照一般人的观念，这么大的河它能不能分开啊？分不开的。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当他们照着上帝吩咐的抬着约柜，脚一碰到约旦河，约旦河就开始分开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从很远的地方亚当城那里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水流就止住，然后那个水怎么样子啊？立起城垒，就是那个水是在他旁边好像一个营垒，好像一个墙一样，然后他们从中间过去，他们从中间过去。弟兄姊妹，我说约旦河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发，就是你要突破不可能。怎么突破不可能？怎么突破不可能？你知道我们做基督的门徒会遇见很多的挑战，当你说这个事情不可能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做？你就不会做。但是当你能突破这个不可能的时候，你就能做成很不一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读一节的圣经，我们读一节的圣经，腓立比书4章13节。好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参加我们的门训的，有些已经背了这节经文了，那你背下来的呢你可以背，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可以我们就读，好，读这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。好，找到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再读一遍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节经文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仔细去看，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节经文它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什么提醒呢？就是这节经文它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样去做事情呢？我们是靠什么呀？我们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怎么样？凡事都能做，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，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希望我们去深思，去思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思想这个问题呢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约旦河按照一般人的经验，它是过不去的，对吧？它是过不去的。但是一个人能够像以利亚，能够像以利沙这样子做一个卓越的门徒，他一定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什么很重要的功课？我们经常一般人，如我们说一个优秀的人也应该是这样，就他要会问问题。他问什么？他会问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，对吧？你会看到有些人很莽撞的，啥我都能做。其实我们一般有经验的人，我们知道，你遇见这种说自称什么都会做的人，你就离他远远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人是不是有限的？我问大家，人的能力是不是有限的？是的，人的能力是有限。人有没有专长？人是有专长的，阿们吧。但是我说，我们要像以利亚、像以利沙这样的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他要学会问另外的问题。问什么另外的问题呢？就是他要学会去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要学会一个问题，不是问说我能不能做，而是问什么？上帝能不能做？上帝能不能做？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思维范式的转移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我原来都是问这件事儿我能不能做，或者我的团队能不能做，或者我的公司能不能做，或者我这一群朋友，我们这一群人能不能做。所以如果能做我就做，如果不能做呢我就不做，这是我们一般的思路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一般的思路。但是一个人认识了上帝，他知道对所有事情影响最大的是谁，是上帝，对吧？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就要问上帝会不会做这件事情，上帝如果要做这件事情，上帝如果愿意做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怎么样子？必成。你明白吗？这个时候你已经改变了，你不再局限于说我行不行，我们家行不行，我的队伍行不行，我的公司行不行，而是上帝会不会做。你一明白这个道理，有些事情你也知道说不用问了，因为这个事儿违背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不会做的，所以我不考虑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事情我知道上帝会做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我想去传福音，我希望我们的兴盛福音教会传更多的福音，请问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？合神心意。我们教会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传福音的能手啊？不是。然后大家是不是在传福音上都很热心？不是。所以如果我们都是看人的话，我们就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然后就下去了，然后我们就决定改变计划，对吧？我们就会做一个少传福音的计划，因为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变成什么？上帝。上帝做不做得成？做得成。他愿意不愿意？愿意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突破约旦河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就可以突破约旦河。我就知道说，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人有软弱，但是上帝必作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。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说这是优秀和卓越之间的区别。一个人能够审时度势，能够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，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好。他做计划的时候根据这些来做计划，一定好过那些莽夫，对吧？有些莽夫就来吧，啊，咱今天做个计划，我要怎么怎么样子，然后根本没考虑自己的能力。这些莽夫谈不到优秀，但是优秀和卓越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在这里讲说真正的卓越是什么，最大的卓越是什么，就是我不是仅仅根据我的能力去做计划，我是问上帝，上帝会做这件事情吗？上帝愿意我做这件事情吗？不仅仅像我们刚才讲的传福音，比如说我的工作，我的公司，我要开一个公司，我要做一个工程项目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做，对吧？你就去问上帝。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神学上面的问题，我们这事儿能问上帝吗？教会的事儿问上帝，上帝会说我这事儿上帝管吗？管不管呢？管。就是因为你没问，所以你一直是让巴菲特啊，让比尔盖茨啊，有的还不是，有的是你身边的一个某某经理做你的人生指导。但是你去问上帝， 主啊，这事儿你能做吗？主，你能做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是吧？你开始不一样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大不一样。我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，我们一起来，这个我们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大家翻到提多书第二章，提多书第二章，这是我最近灵修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。提多书第二章。提多书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还有第八节的经文啊。提多书第二章，好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，劝老年人要有节制、端庄、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。我们再读第八节。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三节的经文？你注意，这三节经文都出现了一个纯全，是吧？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有经验的，请问基督徒这一生能做到纯全吗？做不到，上帝写的这干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能做到言语纯全吗？我们是做不到啊。而且他这个里面还不仅仅对传道人嘛，他也对老人家，是吧？要老人家也要什么呀？纯全无疵。他把一些做不到的话写在圣经上干什么？他把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放在圣经上干什么？而且短短的一段经文强调了三次。你注意，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约旦河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约旦河。你看人，你说人做不到，阿们的，因为人做不到。但是在主呢，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怎么样子啊？凡事都能做，我做到言语纯全，这是上帝给我的应许，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时候你在很多事情上面，你就突破了约旦河给你的界限。但是这个突破在哪里突破的？不是你自己突发奇想，而是在哪里？在上帝的真理，在上帝的应许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你学会这些的时候，你才成为一个大不一样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是看自己，所以我说很多事情不行。但是当我看那塑造我的上帝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怎么样？都变成新的。我如果看我的上帝，我在很多事情上我就有信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事情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我没信心，同意吧？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零成八步，他讲，有些弟兄姊妹知道，他讲零成八步。第一个就是要先要有了信心，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，然后还要加上什么？爱弟兄的心，爱众人的心，总共八步。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就是信心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才是德行。你能做什么事情和你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。只要你相信这件事情做不到，你就不会去做，同意不同意？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放纵自己的舌头？因为我就不相信我能纯全无疵。所以有些人他又不相信自己能纯全无疵，但他又勒住舌头，他是压制自己，而不是说上帝有祝福在我这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去看这些，你去思想这些时候，这个就大不一样。我刚才讲到零成八步的时候，这是彼得说的，我就想起彼得。大家记不得彼得第一次遇见主耶稣是在哪里？他在干什么？他在打鱼，打了一夜，怎么样子？没打着。主耶稣说你再下网。彼得是不是一个没经验的渔夫？非常有经验。所以彼得说我都打了一夜打不着鱼的。但是彼得真的有一个好处，他说夫子啊，你既然叫我下网，我就下网。下网以后呢，哇，满到一个地步，一艘船不行，他得把他同伴，哎呀，安德烈，哎呀，这个你们赶紧过来帮忙帮忙，这鱼我们拉不上来，如果拉上来把我的船拉沉了。你看到吗？上帝经常做不可能的事情，上帝经常把约旦河分开，但是你要能够成为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中间的祭司，你要成为像约书亚，像这个，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子能够把约旦河分开的人，你要学这个功课。你要问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做到，要问什么？神能不能做到？上帝愿不愿意做？上帝愿不愿意在我身上做这件事情？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我就只管去做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是不是重大的改变？这就是重大的改变。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改变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信心生活。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说啊，信心生活，我们有时候经常别人问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解答，我说你过信心生活吧，以为是个逃避的。不，信心生活就是卓越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我因着信靠上帝，我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怎么样子啊？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因着信靠上帝，我知道在人看来的很多做不成的事情，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在人是不能，在神怎么样？凡事都能。所以这个就叫信心生活。在人看来，魔鬼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残害人的经验，我很难胜过他。但是在我的主呢？在我的主面前，魔鬼不过是风前的糠皮，对吧？他不过是风前的碎节，上帝吹口气他就走了。然后上帝跟我们说，我们怎么胜过魔鬼？我们怎么胜过魔鬼？我们积累经验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。我们怎么胜过魔鬼？上帝说，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他就要离开你们，怎么样？逃跑了。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信心。因为信心就是看上帝，信心就是仰望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的时候，像我们刚才读的提多书的纯全无疵，我有信心，我求上帝加恩典给我，我求上帝去帮助我，我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我要过一个纯全无疵的生活。我不是说我们不会软弱不会跌倒，但是我知道上帝的应许大过我的软弱，阿们吧。这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刚才第二点讲的，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，恩典大过罪。我知道那施恩的上帝帮助我，所以我就有信心，我就在这些所有这些事情上面，我就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三战。那我们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，什么鼓励呢？我们说紧紧跟随，我们最后的劝勉。你注意，以利沙和所有其他的门徒，其他的那些是不是门徒？是。以利沙和那些门徒的区别在哪里？以利沙跟得紧，对吧？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列王记下二章七节那里面讲的，他们到约旦河的时候，其他的门徒去了多少个人呢？五十个人。那五十人怎么样子呢？远远站在他们对面。以利沙是几次，是吧？以利亚说，哎，你在这儿等我就行了。以利沙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跟着你。你在那儿等我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跟着你。你在这儿就行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跟着你。你知道吗？紧紧跟随是一件美的不得了的事情。这里面的紧紧跟随它有两个意思，哪两个意思呢？我们说一个意思是讲我们跟随耶稣，你要紧紧跟随耶稣。有些人说不行啊，你看如果前面有个人离我很近的话，他会挡住我的视野啊。你跟人跟得太紧，你眼睛都贴着他脑后勺了，当然看不见。但是跟耶稣不一样，你跟耶稣跟得越紧，你的视野越宽广，阿们吧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什么？我就是道路，还有呢，真理生命。你跟耶稣跟得越紧，你就越明白真理。真理会让你眼界狭窄吗？真理会让你看问题肤浅吗？真理会让你看东西看得更缺乏高度，更缺乏格局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你紧紧跟随耶稣，你跟耶稣跟得越紧，我告诉你，你得的祝福越大。紧紧跟随耶稣不是一个捆绑，紧紧跟随耶稣不是你的损失。你说我要跟随耶稣，我要花时间呢？没错，你跟谁不要花时间？你跟巴菲特也得花时间呢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些时间花的值不值？最值就是跟耶稣的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给你带来损失，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祝福，无尽的恩典。你跟耶稣跟得越紧，你生活的动力就越强。你的生活动力之所以弱，是因为你跟耶稣跟得不够紧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你要常常看耶稣。其次呢，我们就说还有一个意思，你要紧跟以利亚。以利，我们说这里面的以利亚当然预表基督，但是以利沙跟的是谁啊？跟的确实是以利亚。以利亚有缺点没有弟兄姊妹？有。有缺点大不大？缺点也蛮大的，是吧？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就中了魔鬼的。我们有基督徒说，我们基督徒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阿们吧，阿们。得救的事情上面，你要不要靠耶稣以外任何的人？不需要。但是有些人就说，你只要有耶稣就够了，你不要理那个牧师，不要理那个传道人，不要理你的小组长。我们就变成一个没有以利亚的以利沙，我们就成了那五十个先知门徒，远远的。 你知道吗？这个对你的灵命是没有造就，对你的灵命没有好处的。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比如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软弱的，有人说我属保罗，我属基法，就是我属彼得，我属谁谁谁，还有一派更厉害，说我属基督。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？就你们呢都是搞门派，只有我只跟耶稣，其他人我都不看在眼里。这样的人是不是以利沙？不是，以利沙不单是跟耶稣的人，他也是跟以利亚的人。所以圣经上面在这方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你需要一个以利亚，你去跟着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一个人会跟从以利亚，他要有信心，因为我看到这个人有缺点我还跟他，是吧？这是信心越过人的软弱。一个人要跟从以利亚，这个是你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蒙恩之道。上帝让我们蒙恩之道是什么？我们读经是蒙恩之道，祷告是蒙恩之道，你找到你的以利亚也是蒙恩之道。你紧紧跟着他，你从他身上得到的好处很多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好不好啊？幸福家庭能不能代替学校？我们家非常幸福，所以我孩子不上学的，行不行啊？不行的。所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灵修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祷告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你不要说我已经有了灵修，我已经有了祷告，我不需要以利亚。你需要以利亚的，你需要以利亚的，你需要有跟从的，这样子你在其中得到的益处才大的不得了。而且一个人学会跟从以利亚，这个人才不再漂泊。我跟你讲，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是独行侠，是漂泊的。不会跟从的人他不是自立，他是漂泊。漂泊的人没有办法做师父，漂泊的人没有办法做师父，他没有办法带其他的门徒。但是一个人会跟从，他就知道怎么做师父，他将来知道怎么去带人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就变成他个人能传福音，但是他很难做门徒训练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跟，因为他不会跟。你要学会去跟从，所以求主去带领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圣经真理当中，我们真的会去学会，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去像以利沙跟从以利亚一样，要过这三站。哪三站呢？第一站是什么？伯特利。伯特利是什么？与神相交，与神相遇。第二站是什么？耶利哥。耶利哥是什么？靠恩得胜，要学习恩典。第三站是什么？约旦河。学会什么？学会不问我能做什么，而是什么？上帝能做什么？突破不可能。所以你做这样的门徒，你就从一个优秀的人变成一个卓越的门徒。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。你是真的是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招聚到你面前，让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。我们特别祈求主，你祝福我们。你怎样祝福了以利亚、以利沙，你也怎样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也在伯特利，让我们也在耶利哥，让我们也在约旦河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紧紧跟从我主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紧紧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以利亚。主啊，你就让我们在其中大得益处，大得造就。特别求主你让我们认识恩典的真理，让我们去晓得恩典不会导致我们犯罪，我们的意志在罪面前才站立不住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是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求主你祝福，求主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。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